生活无国界，音乐人感恩分享，音乐记者田薇采访。
亚萨你好。
你好田薇。
嗯，非常高兴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哈，要抓着这个机会进录音室啊，我们可以有一些采访哈，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你滋润着荒漠环绕的凤仙花，你浇灌了旷野中的葡萄园，你轻抒印几滴的爱情诗卷，你在人间播撒恩典的神话，你在旷野书写动人的繁华，你的美好和盼望如恩雨下，你守护着吉布兹的每一家，这绿洲就是那羔羊的泉源，这花园萦绕着大卫的诗篇，这风景因你展现爱的容颜，这花园风声飞美因你娇艳。
好像你这个信仰的路也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都在教会里面，中间也出来过。
嗯，肯定了，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整个这个过程啊，神他是有一个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因为如果没有我走失的那些年，没有迷失方向，就掉到阴沟里了。那20年可能是真的，我很难今天能够站在讲台上去服侍。
那个是在你进演艺圈的那段日子吗？
对，因为我在19岁的时候，我去参加那些当地的一些歌唱比赛，那我就拿了很好的名次，然后呢也会有丰厚的奖金。对，那个时候其实歌手的比赛，因为很多的歌手选手去参加比赛。我觉得好像我不一定可以拿到第一名，我没有想过，拿冠军啊，我觉得不敢想。但是呢，我知道我唱得很好，我知道我是有实力的歌手，尽管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训练，也没有老师来培训我，但是呢，我是对听音乐、听歌非常痴迷的，一个小孩子。后来就参加比赛，结果下面的评委啊，就哇，张着嘴，瞪着大眼，就发现哇，有这个歌手很特别。
所以你参加的这些比赛，现在说的这些都是一个非职业的歌手的那种。
对，那个时候还
就很像现在的选秀比赛，类似像这样。
对，像选秀。对，在那个年代就很少有这种选秀。对，现在是用词叫选秀，那个时候就是歌唱业余歌手大奖赛，业余歌手的。后来呢，那我拿了第一名，而且呢应该说是很突出的，应该说是特等奖。比那个第二名第三名他们觉得要突出很多。后来呢就会有一些人给我出主意，他说哇，你条件这么好，声音这么好，
长得又帅
啊，他说你可以去那个去上海啊，去北京啊，去发展
大城市去。
一下子好像真的是啊，因为起初我是想过当歌星啊，因为那个时候也有各种媒体啊，那都是电视，那时候没有网络啊，通过电视我们看到很多歌星，很羡慕他们。然后呢，结果有人点了我，你可以去北京啊，去广州，去上海。结果我就毅然决然的拿着几百块钱，我就南下，从东北就出来。
是去到哪里？上海、广州？
去到北京。北京，然后呢，发展不是很顺利，然后我又去到上海，包括我还在那个东北的延边，那里有一个很小的城市，但那里还挺发达，当时新开发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唱了将近1年的歌，在那里磨练兵，后来又在上海，在杭州，慢慢的就会被当地的一些。歌厅啊，酒吧的老板发现，后来我就在杭州成为当时的来说应该是出场费最高的一个歌手。对，
你 蛰伏在寂静荒凉的石崖下，你滋润着荒漠环绕的凤仙花，你浇灌了旷野中的葡萄园，你倾诉因基地的爱情诗卷，你在人间播撒恩典的神话，你在旷野书写动人的繁华，你的美好和盼望如恩雨下，你守护着吉布兹的每一家，这绿洲就是那羔羊的泉源，这花园萦绕着大卫的诗篇，这风景因你展现爱的容颜，这花园风声飞美因你娇艳。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在资料上面看到你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你要用你的歌声来征服上海。
从小有一个野心，因为可能是我在北方长大，就是北方的孩子呢特别要强，就像我从小喜欢打架，是个非常爱打架的孩子，而且呢，你看我身上这有很多的一些当时留下来的一些疤痕，对，所以说呢，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野心呢？就是，绝不示弱，就是做什么要一定要做到最好，我要做歌星，也要做到那种顶级的歌星，所以要唱歌，我也是很苦练去学唱歌，去练唱歌，就很拼命。但是呢，其实当时没有太多的一些对长远有什么样的计划，我只是希望我在这个领域我要做老大，对，但是很快呢，确实，上帝也很恩待我。让我在南方那边确实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对，
是。那你在这个演艺圈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成功，让你就逐渐迷失了呢？
因为可能梦想太快就实现了，我觉得那就已经算是实现梦想了。虽然说我没有说大红大紫啊，像一线的明星啊如何如何，但是我觉得好像赚钱这么容易。哇，好像这么容易就被大家去把你捧上一个高度，我就很享受，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后来呢，然后就很快就结识了一些在音乐圈子里面还不错的一些比方有一些名气的一些歌手艺人，那他们也对我这块是非常欣赏的，那我就觉得这样就很 OK， 但很快的就学坏了，对。
那个时候还有去教会吗？读经祷告吗？
基本上没有。所以说，当我们真的拥有梦想的时候，你不确定这个梦想是否是出于上帝的，你认为这个梦想是出于上帝，但是其实不是。所以说，因为我们远离了神，不再去读经祷告，也不再去教会，你会发现每天沉迷在这个世界里，让你根本没有力量去走出来。比方说，当你圣灵感动你去读圣经，当时真的会有读，但是读上几节就不想往下读了，所以就把它放下。放下干什么呢？可能会点根烟，或者去开一瓶酒，
就是很多其他的事情更吸引你去做。那你是后来怎么又回到教会的？
那这个就是要源于家里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那这也是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去经历神。因为当我们认识耶稣啊，有很多我身边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聊天在交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弟兄姊妹其实他们挺羡慕我去经历到如何经历到神的。因为当我们认识耶稣啊，你常常只是认识的层面，你可能你没有经历到他，或者是说去遇见他。那我呢，就是在2009年的冬天，我妈妈离开这个世界，对，她被主接走，因为也是因为她很爱主，也是个非常敬虔渴慕神的这样的一个姐妹。 因为我很爱他，所以说在演艺圈的那么多年，我一直是瞒着他的。我妈妈以为我每天会有读经祷告，其实是没有。她问我有没有读经啊，有没有祷告，我说有有有，放心吧，我会很认真的去读圣经，寻求神，其实是没有的啊，因为根本这个世界对我的诱惑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演艺圈，赚钱很容易，你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那个时候对我来说那是一种自由，那其实那不是自由。所以呢，我的母亲在那年冬天她离开了，因为患胰腺癌。因为胰腺癌这个病的基本是当你发现到走它是很快的。
对，
那她走之后呢，一下子把我唤醒了，把我带进绝望，但是圣灵又奇妙地把我从绝望当中带出来。我在那天晚上妈妈走的时候，我跪在神的面前，我祷告，我也从来没有那样的认真地去寻求他，去祷告。当我开口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求过你，我说这一刻希望你能够帮助我，因为我的母亲离开了，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现实，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也不敢去面对，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我求你来帮助我。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声音，非常奇妙的一个声音，很真实，孩子，你最亲爱的人现在在我这里，他过得远比世上的人要好得多。所以说呢，我可能觉得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幻觉，我也很希望听到神给我发出这样的一个安慰的声音，但其实这个声音是很真实的。后来我确信这不是我想象的或者是幻觉，因为没有过一会儿又是同样的一句话在我的脑海当中浮现，这句话。那到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好像很奇妙的从那样的一个很失落的一个状态，失去母亲的那样的一个痛苦当中走了出来，很轻松和家里人谈论着我母亲的过去。对，很轻松的一个感觉，并没有觉得哎，这其实那个时候我妈妈还在太平间里面。对，但是晚上我居然很轻松的去和家里人谈论母亲的过去。然后后来呢，我就把母亲的后事安排好，我就和妻子回到北京，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那我就开始寻找教会。那到了教会之后呢，当我看到弟兄姊妹在台上在那里敬拜赞美，哇，那一刻一下子把我的心给触动了，我就和我妻子当时就痛哭流涕。那也就是在那一刻开始，直到今天，我们再也没有离开过教会，就一直委身在教会里面。
那一年冬天送走了你，所有的记忆飘散失去，曾经我以为懂你爱你，与天父相比苍白无力，因为我知道你在哪里，应答应允我无需怀疑，你在永恒里，生命延续，你在荣耀里，洁白美丽。